那个谁要找那个林苏师兄要，他有林苏师兄，要不然你还是跟西肖说一下，让他找个电台挂上去的，是挂喜马拉雅还是挂考拉，这样就方便了。我说这几天忙，来不及跟西肖说，你说我说的，嗯，你太忙了。啊，是的，是的，挂上去，挂上去，大家去看就方便了。嗯嗯嗯，好的，好的，辛苦辛苦。好的，我们开始了啊，各位师兄好，还有网上的师兄好啊。上一次说到了，就是吴祖给他的这个镜子啊，有情来下种，因地果还生；无情亦无种，无性亦无生啊。上一次应该是说到这儿了啊，说到这儿了，嗯。这里面出现了几个偈子，还有几句比较有名的啊，一个是明镜亦非台，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啊，就是神秀和慧能他们各做的偈子，还有一个就是何其自信本来清净啊，还有那一个，另外一个就是这一个啊，就是这一个。嗯，大家回头再看昨天我们关于和气自信本来清净呢，有师兄就说，哎呀，到这个时候这算是悟了啊。这个咱们二祖也是这么说的，说就是这个地方是真正的就圆明了，圆明了。但是它究竟圆明了一个什么呢？咱们再回头捋一捋，这有一个细小细节，大家可以再回头再想一想，咱们回头再捋一捋。想当初咱能大师就是这个一听金刚经，言下开悟，然后就问，哎呀，客官，你这个金刚经，你这刚才说的是什么呀？他说金刚经，那谁说的这个呀？他说是这个黄门寺五祖在那儿得的这个经，所以说他当时就赶快，他就把家里面安置安置，又借了人家的钱把老母亲安置了，然后就连夜赶往这个五祖黄门寺去见弘忍。你看看他当时的心态，他知道这个是好的，那么他就要去见这个人。其实他见这个人是什么呀？见人就是要在他这学习嘛，要在他这看，因为他知道这个正好是他要的，这是最开始的他，他要向他学习。结果学了什么呢？不像我们坐在这儿又听讲座，人家在那是这个破柴踏队啊，破柴踏队就是冲你冲了八个月，就是学习，就是在五祖下吧，咱们不说什么，就是在五祖下学了八个月，学到最后说，哎呀，原来这个清净是我自己有的。大家说学到了什么呀？学到了，其实知道了啊，原来这个地方本自具足，这地方还有的可学吗？所以说他从五祖这可以说并没有学到，这是他学到的最大的地方。正适合这个六祖也是跟人家这么说，我这并没有一法于人呐、啊，我这没有一个法可以给于人的，这是佛法最珍贵的地方。昨天有师兄也跟我聊过，就是说到至亲的问题，有亲人的问题，因为亲人呢，就是有的是可能是这个关系近，有感情，或者是觉得他能够听自己的，然后就劝他去学，劝他去学。其实这都是对亲人的一种爱护，而且觉得能够劝亲人学是真正的对亲人好。但是呢，亲人呢，他其实上我觉得亲人也是一种缘分啊，也是一种缘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对待亲人如何对待？昨天也聊了一些，还有一些师兄也在聊这个问题。我自己觉得是，这个佛教里有一句话叫“情深至格”，情深至格。实际上大家都知道，众生是没有亲疏之分的，这个地方是一切平等的。但是因为因缘，大家成为一家人，在一块相处的多，那么这个需要的是义啊，我觉得是需要的义，敬义。无论对方是怎么样，有什么样的困苦，咱们也不离开他，咱们尽量的去做咱们尽分的事儿，这是义。但是呢，用情呢，用情可能就会情深至格，就是这情影响你的判断。说白了，第一个影响你的判断，第二呢，你越想拉他越拉不过来。咱们就像一个普通人，咱们啊就是平平常常的，就像个普通人，咱们就跟人家普通人似的过日子，普通的交谈，咱也有咱的毛病，人家也有人家的毛病，咱们都互相的包容。还有就是说什么时候劝对方，你就跟个平常人，你有的时候啊，很多人他知道咱们是学佛的，知道咱们是学新东心的，人家就烦咱劝，这种人也有，你就别劝，你就平平常常的跟他说话，平平常常的跟他应对就可以了。 等到有的每一天你的这个心态啊，你这个平常的心态，人家平常的时候看不出来，乱的时候咱们就显出来了。咱们乱的时候跟没事一样，时间长了他了解，他就会多来问我们，问了我们之后，问的时间多了，这时候有了机会，你可以再向他说啊。我觉得这样是比较好。这就说到了这个，因为什么呢？因为咱这毕竟没有什么可说。如果至亲一辈子不问我，那我一辈子可能也不跟他说，这就是因为我这并没有于法于人，得他想。他上了这个钩了，这算是那个了。他不上您别管他，你放心，这个秘密啊，有一个秘密转移，你别管他，你就只管好你自己。我觉得这样就比较好。这说到就是无祖债没有依法于人，六祖债没有依法于人。所以咱不仅是个佛教徒，咱当平常人，咱也可以当好，咱当的比别人更好，咱就平平常常的，该怎么样怎么样。工作中也是，工作中人家怎么做，咱也怎么做，咱做的比别人更尽职，咱坏事做的比别人更少。当然有一些行业的这个你自己看情况，那是行业都那样，你能怎么样？就是说到了这个六祖在五祖这儿破柴踏对八个月，要学东西学了半天，知道哎呀，原来都在我这儿，我这啥都没缺过。我就学了一个这个，然后啥也没从那师傅那儿学的，师傅还很高兴，哎呀呀，你才是我的真弟子。好，咱们接着往下看啊，这里有一个二组的一个开始，贴第二十二个，如果歪歪上的师兄方便的话，可以贴第二十二个。二十二个开悟，二十二个解释啊，以何因缘而开悟？就说用什么因缘而开悟，并不是要有定法。为什么一定要《金刚经》呢？就是五祖啊传给这个六祖慧能的，他不是用的楞伽，他用的是《金刚经》。因为啊，当时达摩西来的时候，他传的是楞伽。他说当时的时候，他说这个遍览就是当时中土的这些佛经，因为当时达摩的时候，那时候还是梁武帝，南北朝时候是，像那时候的佛经的翻译啊还不够完备。能有翻译的就是其实大部分是小乘经典，大乘经典很少。当然应该是有可能金刚经也有了，只是他没有发现。在这种情况下，就是达摩说遍观这个中土的这些经典呢，只有这个楞伽经就是最为就是指示这个星耀，所以他是传给二祖是楞伽。这个二祖就是在咱们王相对上就说呢，初祖来的时候传这个楞伽星耀是当时的因缘，当时的因缘后来就变了。为什么呢？因为楞伽啊，它的那个字特别的古，意也特别的就是简洁，然后呢它有一些破外道的那些思维，这个翻译的人呢、也未必的就是完全的就是能够把它活学活用的翻译成咱们中国人好理解的，所以翻译的人呢有可能一个字一个字的翻译，一个词一个词的翻译，保留了原来梵语的那个语法格式，所以有的时候看起来啊就觉得很困难很困难。而且有一些字它是通用的，比如说性，那个性到底指的是哪个性？它有的时候指的是根本的性，有的时候是指的是特性，比如说是这个牛有牛性，马有马性，那这个就不是指的是这个本质的这个诸法皆空的这个性。所以说这样看起来有一些性自性啊、非性自性什么什么的，就是理解起来就有点困难。所以说啊，当时的时候达摩也有因缘，达摩说我这个楞伽啊，就是五百年以后啊，就会翻为名相之学。这个是达摩当时就预言的，就说就是后世啊，人刚会啊，人刚会楞伽有名相之学啊。所以说，二祖就说了，说读经文啊，你要归到本性，你要不归到本性啊，全成名相之学了，太悲了。从唐朝以后到今，金刚经盛行就是这样的原因啊，金刚经盛行就是这样的原因。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金刚经它意义还是简易简洁，而且呢就是说了昨天说的那个鸠摩罗什，他翻译的这个文笔还是不错的，还是不错的。只是说一般看不懂金刚经不会因为它的字词不懂，都是因为这个义理接受不了。你说这个所谓众生，你咋能说非众生呢？我们明明看着有众生，你说非众生，所以呢那个众生脑外呢是接受不了。他说你这佛怎么这么说话，一桶腿一桶水来回倒。他说左桶呢，我刚往左桶里头想喝一口，你又倒到右桶里，你我刚喝一口你又倒到左桶里，所以得到一些知识分子的批判，就是说这个地方咋让我琢磨呢。就是金刚经啊。咱们新更新的也有一个就是 就是六十四种方便起用法里应该有一个咒语，就是你读金刚经读不懂，那么有一个金刚经咒啊，金刚经心咒应该叫啊，就是帮助你就是说能够深得金刚经意随的，所以咱们的方便法也很多。所以这个在五祖的时候他给六祖就是六给的金刚经，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六祖本来他刚开始也是看金刚经，听了金刚经有所契入，所以呢五祖我觉得他也知道，他知道这个慧能啊跟这个金刚经相契，所以说师父传法他不是那么固定的，每个人都给你传楞伽经，你看吧，这样传的话那个爱理论研究的他可能能够比较那个，另外一些人是不一定得便宜，或者他对梵语对那个印度的那种外道思维他不熟悉的，他可能就不占便宜。像这个这个五祖他也并非对每一个人都传金刚经，你比如说他对神秀，他对神秀其实谈的最多的就是楞伽，他们两个天天在一块谈楞伽，然后他非常夸奖神秀，他说神秀啊你这个就跟你谈楞伽特别的开心，就是他给他的四个字的评语叫玄照圆解，玄照圆解，就是说我们就是离开这个，就是给你自己去解释，你怎么解释都能解释得通，你怎么都能说得通，就是可见神秀对楞伽是非常非常这个熟悉的啊，非常非常熟悉。所以说五祖他传法他也根据不同，每个人的根据不同，他传的也不一样啊。我觉得这样的话就是佛法它是并非定法。根据个人的情况，那么有的人你可能是根据一些原因你不适合修心经，当然有别的，我们并没有要求一定啊。你比如说有六字明或者有其他的，你觉得只要让你好，只要能让你心安都可以啊，只要能让你心安，哪怕你的见解不对，能让你心安一辈子，我都要随喜赞叹。但是啊，人呢、啊，他有一个本能，说过了，就是求名的本能。假如说这个见解不是根本的对，实际上说回来的话，人是不可能一辈子心安的。这个见解对了才能心安，为啥呀？因为这个见解根本就不在安不安里，这下子就踏实了。这个说的就是金刚经啊，就是说金刚经这一段的这个地方，第二十五个二祖也说了，说这个六祖啊是暂时机，但是没有全用，所以当时的时候呢，六祖没有圆净啊，就是刚开始见五祖的时候还没有圆净，说话不分时候，说话不分时候。其实五祖很喜欢他，但是这样的人要磨一磨啊。二祖还说了一个这个，就是五祖说啊，若识字本性，敬迎丈夫，天人师佛。这样的话就是为后世的学道人决定了啊，学道人决定了。因为大家对佛啊定义各不一样，但是你要信五祖你就照着五祖的去做。其实啊咱这么说，咱换一个词儿，就说你不信这个，如果识字本心就是佛的话，咱换一个词儿，你要识字本性了，这就开始进入佛位了。你如果不识字本性，你根本就离佛千里。就识字本性这里是进入佛位了，进入佛位实际上就是因缘识节的问题了。你只要你真的心地明，实际上后面怎么用功夫还用人教吗？你肯定是你自己就可以慢慢的因缘识节。每一个人他各自不同，因缘识节的不同啊，因缘识节的不同，成佛有早晚。就是佛那个相，就是现那个相，什么相呢？就是管理的相呢，管理的相。比如说咱们这个娑婆世界，咱们娑婆世界就是可能有很多种大家说法都很了义，比如说文殊师弟他说的也很了义，或者文摩诘也很了义，但是怎么样呢？就听释迦牟尼佛的多呀，大部分都听释迦牟尼佛的，所以他是这个教主，释迦牟尼佛是这个教主啊，就是这样，这就是因缘啊，因缘。你比如说像这个有一个人不听释迦牟尼佛的，就是城东老母，城东老母就是见到释迦牟尼佛就躲，释迦牟尼佛刚要开口躲过去了，绕着走，往左走他往右走，往右走他往左走。后来的就是释迦牟尼佛就这个说你这我就我好多我好多我出现在你跟前，看你怎么躲，他就把眼睛一捂，就释迦牟尼佛就看样子好像很无缘，但是释迦牟尼佛说了一句，他说阿难，你去跟城东老母说，他跟你有缘。啊，你去。结果阿难一说，一开口城东老母说什么，阿难说什么，城东老母听什么。所以看起来就是城东老母跟阿难有缘，但是城东老母跟阿难有缘是谁发现的呀？还是释迦牟尼佛发现的。所以归根到底，城东老母他的缘分还是在释迦牟尼佛这儿。包括维摩诘，大家都不去维摩诘嘛，维摩诘那说话太噎人了。 舍利弗就是打坐，你打坐，你这个你打坐，你这就是成佛了吗？那个弥勒佛，弥勒菩萨，弥勒菩萨，你这个你这没有佛，为什么人家释迦牟尼佛给你设计说你是未来佛呀？一个一个全部质问了一个质问的人家没话说，所以病了说那个释迦牟尼佛，你们去看看吧，你们去看看吧。大家说哎呀，这我们一看又被他批评回来了，什么什么。后来释迦牟尼佛他是大善知识，就是说是大成就者，就是这样的原因。所以说，其实这人魔结情说来说去，这个因缘的根本还是在释迦牟尼佛这儿。所以说我们就是我们这个娑婆世界我们的特点就是释迦牟尼佛是教主，我们都是称师兄，因为在释迦牟尼佛面前我们平等，不分高低贵贱，不分老幼年少，所以我们同样是同辈的，在释迦牟尼佛跟前，这就叫我们佛教中为什么称不论男女啊，不论老少都叫师兄，就是这样的意思。然后五祖就说了，他说若十字本心即名丈夫天人佛，这个是为学道人决定，现在大家人人没有福，或者不敢承担，或者未证他认为是证了，或者疑人疑法，都属于颠倒自我，这实际上就是三个毛病，不敢承担，佛是那么高尚的，我怎么可能是啊？我这个就是这毛病那毛病什么什么什么的，就是这个不敢承担，或者说未证啊，这个就是到哪就是这个都是。其实说这个就是就不用说，因为你本来来缘接物都已经承担过了，你再说一个事的话，就是另有一个承担。这样的话，从佛法上来说是头上安头啊，头上安头，这个还是好的。还有一种就是真的就是我比释迦牟尼佛高，我是再来佛，我就是佛啊，等等。还有就是疑人疑法，对老师也疑，对法也疑，都属于颠倒自我，实际上都是咱自己的毛病。咱们的在座就不说别人了，我都有这些毛病，咋没有都有。这个什么都相信，但是呢，绝对不可能，自己怎么可能是佛呢？但别的都行，一切不出自己的心脉也行，也是。你说这个不出自己的心脉，可以接受，但是说祝佛也在自己的心内，这个就接受不了了。我的心肯定没有佛心大嘛，这怎么能接受呢？刚开始的时候都难免有这些，但是佛法有方便，只要你照着佛法老实修，终究会解脱。我们接着往下走啊，回声很大哈，拉一下。雷雷，现在回声小一点了吗？好的，那我们接着来啊。下面这一段就是说，那个五祖接着附嘱六祖的啊，说达摩当时的时候来到这个土的时候嘛，因为人家未必信，所以传这个一，以为信体，代代相承。就是说这个事儿分两块来说，一块呢是衣钵，就是那个释迦牟尼佛的袈裟还有钵啊，释迦牟尼佛袈裟和钵就是这样，是代代相传的，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法就不是了，法是以心传心，就是令你自证自悟的，因为这个本来妙明本来是在你这儿，所以说是传这个以心传心，以令你自悟，就是最后都归结到你这儿，归结到什么程度呢？归结到诸佛都是为你服务的。祝福都是为你做牛做马的，因为在你这儿你是主人，所以在这一块你也可以选择学佛，你也可以选择不学佛，这都是你的事儿啊，都是你的事儿。所以这个五祖就告诉他说，这个因为人呢没有信，所以我们这时候有一个信物代代相传，但是法呢这个地方的话并没有信物，你如果有一个信物可用来衡量的话，那其实不是佛法啊，只是说从相上来说我们为了让人相信啊。自古佛为传本体，师师密附本心啊，密附本心，一为真端，直汝勿传。佛为传本体，师师密附本心。本心这里只能是秘密的附，为什么是秘密的附呢？因为他言语还是作为烘托，言语烘托，看你悟得不悟得，看你会得不会得，你会得了言语，一切的言语剩下来的也都没必要了，就是剩女了。你不会得，可能左说右说未必，所以这个时候啊，他是师徒之间是有一个相应的，师徒之间就是古禅师说，后来的禅师就是说，因为大家不是那么言下开悟的，这种根基越来越少了，几乎就没有了，后来就要参，就要做功夫，所以呢，就是后来古禅师就说，如这个 小鸡跟母鸡，这个小鸡还在这个壳里面，母鸡在外面，小鸡要出来呢，小鸡就啄那个鸡蛋壳，母鸡也在外面啄，这两个相啄，互相啄，就是这样的话里里外外一块啄，这个鸡蛋壳就破了啊。就是以前的时候古禅师这么，所以啊，师师这个命妇本心，这个命妇本心也是说的是实际上还是在自己这儿，还是在自己这儿。另外一个，这个本心不是一切言语所能表述的，所以这个时候叫命妇。然后他说这个意思就是说啊，一是什么呀，这个心呢才是最重要的。那么一呢，它虽然是成为一个让大家相信的一个信体，但是它也是争端，争端也会从这儿起。所以说啊，五祖就告诉他说，你就在你这儿就最好就不要传了，如果你传这个一啊，你的命呢就很危险啊，你的命很危险，你现在就走，我现在很担心就有人会害你。然后慧能就说，慧能说，那师父我向什么地方去啊？然后五祖就告诉他说，欲怀则止，欲会则藏啊，欲会则藏。怀就是指的是广西的怀集县啊，你到了那个地方你就停止不用走了，你要是到了那个新会那个地方呢，你要在那韬光隐晦藏。这说的就是说，当时六祖在这个在四会，在四会的时候呢，就是在那隐匿那个猎人队伍中隐了15年啊，说的就是这个。然后就是三更的时候，就是半夜三更，这个时候就是半夜三更，然后就给了他。其实说的就这么简短一句话，因为他原来就是三更的时候来的，是吧？对，说完了这个话，三更走的。你想想，也就是两个小时之内，这事就结了，这事就结了。短短的说了几句话，然后就把衣钵都给了他。然后那个慧能就说了，他说师父啊，我是那个岭南人啊，我都不知道这个路怎么走，我怎么样能够出去到那个江口那里。然后五祖就说了，他说你不用担心，我会送你。你看看这个五祖这个师父是不是做牛做马，你看看给徒弟，徒弟生活上不会也在这照顾他啊，你不用担心，我亲自送你啊，我亲自送你。然后呢，五祖就是相送一直到那个九江口，九江口的那个渡口那里，渡口啊，渡口那里。然后五祖就说让他你上船吧，我来摇你过江啊，摇你过江啊，打柳子摇。慧能就说师父坐吧，我来摇。五祖说的是我渡你，我渡你，我渡你过去啊，我渡你过去。慧能就说了，慧能说一听那个肚子，慧能就说了一句，他说迷的时候啊是要靠师父来帮助的，来师父来渡的，但是悟了需要自渡。渡名虽一用处不同，渡名虽一用处不同，就是说我跟你说的不是，但是你可以就是师父啊，你对我放心吧，就是实际上就是这个意思，实际上就是这个意思。悟渡悟了自渡，师父啊，你对我放心吧，实际上就是这个意思。师父要叮咛他，要嘱咐他，他说你放心，这就是什么？古禅师的另外一个说法就是好儿终不使爷牵。他怎么能一直靠着师父呢？真正的有志气的人决定要独立的，决定要一物不立的，包括师父也不立。所以在咱们二祖的这个正题启用百则最后一则是什么，老师经常说的，你这个正的这个修完了百则之后，看看正题启用百则，有的时候大家的那一种情这个感情升起来，老师就说看一看看一看。最后一则就是说的是你的上师去世了，如就是他躺在那如同一条狗一样，你还是肯心痛吗？这个地方问问自己啊，就是说这个地方就是说到我们把情放到最后的最后的把它的割舍掉，就是对师父的这个情，法身慧命是他给的，那这个情是怎么断的，就是二祖最后一点，就是说师徒之间是这样的，就是佛法也是这样的，佛法这里最大的情就是在这儿，就是说他没有一毫人情可讲啊。所以说这里说的是迷失师度，误失自度啊，他度了以后他说的法可能跟五祖不会一样，不会一样，但是说的呢就是表述的角度不一样，本质一定一样，这也是好儿终不使爷牵。而且他也不会靠他，我就自己能够独立的走啊，自己能够独立的走啊，自己有独立的判断啊，独立的判断。有的时候甚至师父说，世心是佛的那个马祖不是有一个徒弟吗，就说你去看看那个是好像是大梅法常吧，对，大梅，大梅禅师，今天那个这个大梅呀、离开了我马祖，他现在咋样了我也不知道，这个徒弟到底咋样了，派了一个自己身边的，你去看看这个咱这个大梅徒弟他怎么样了，因为他自己也是别开一宗在那说法，他就去了，去到了快门大梅了，他说就相应对了一下，对了一下大梅禅师就问了现在怎么样啊怎么样，之后我记得有一点就是说那个咱师父说法不是说是心是佛吗，所以现在不是了，现在说非心非佛，大梅说哎呀这个马祖这个马大师天天改，管他非心非佛，我只管是心是佛。就是有这样一个，就是你这个徒弟真正的这样这么一说，这个马大师就放心，哎呀这个大梅放心了 而是大梅好了，大梅属乙啊，大梅属乙啊，就是在这儿，他还被师父所转左右，你就自己走，你放心，你跟师父的根本的地方绝对不会改变。这就是我们心中心的这个相应，也是在这儿。我们心中心的是这个香气，生活细节上可能跟老师各自看法都会不同，但是呢，你就是表面当面也好，还是怎么样也好，你就是直接说，大家都不会在意，因为根本见这里从来没有变过，不仅和咱们的三代祖师和咱们齐老师没有变过，而且是佛佛祖祖都是在这没有变过啊，用处各自不同。到社上的因缘，比如说齐老师说我会吃这个萝卜，你说我当然要吃白菜啊，这个当然是不同，但是本质都是一样的啊。所以说他说迷食失度啊，误食四度啊。然后他又说，因为我是在边方啊，我是在边方，语音不正，语音不正就是广东的那种的那种语言啊，语音就说起来的话，那东北那个普通话就说起来咬字不行啊。现在蒙师傅这个术法，这个心已得悟，只合自信自度，就是我这样，我知道就是老师其实给我的帮助特别大。你看我这个生活上也不行，语言上也不行，就是各种的这些，其实我自己原来刚开始的时候，其实六祖去还是有一些自卑的，还是有一些自卑的，但是在五祖这儿就是还是给了他很多的这样的帮助，所以他会这么说啊。蒙师父法今已得悟，所以这是告诉师父你放心吧，只合自悟，就是说我以后的话我再也不找你了，就是这是让师父放心的，我以后我再也不靠你了，你就咱俩各自管，各自珍重啊，各自珍重，就是这样啊，只合自性自度，这就是对师父最好的。师父要的就是徒弟这句话，并不是要的是是徒弟给他端茶倒水，是徒弟给他供养，或者徒弟夸得好，或者徒弟帮他带一帮信众，不是的。师父要的是各个的徒弟都能够有独立的这样的一种自信，都有这种独立的坚韧的这样的一种自信，在这里在佛性的在这个本性上毫不动摇，要的都是这个。包括我们初地二地三地每一地的菩萨，他们都有自己无数的眷属，所有这些眷属都是这样的，他们都是在根本见着相同，他是在师父这有这个缘，所以才成眷属，并不是说你说起立他就起立，不是这样的，这种的就是这种言听计从啊。他们听从的是自己，但是自己的这个自己的心跟师父的心本来就是一个心，并没有违背啊。这就叫这个大手印一开始讲的心佛众生三无差别，真让五祖放心了。哎呀，好了好了，如是如是，以后佛法有汝大行礼，这回就放心了。你这么不靠我，我就放心了。你看，有汝大行礼，你去三年，你走啊，你走了三年以后，我才会走，我才会就是死。说白了，我才会死。你现在好好去，好好去呢，向南方。我这个就不用那个诉说了，就是这个佛法啊，现在来说还是很艰难的，还是很艰难的。就是当时给了就是六祖这样一个嘱咐啊，然后六祖呢。辞了这个五祖以后，就往南，就一直往南走，一直往发足南行，就是不肯停顿呐、啊，就是开足马力那样，就是一直走往南走。两个月的时候就到了大余岭，大余岭就在这个现在的这个江西和这个广东交界的地方啊，江西跟广正好是在现在的广东界的稍微往北一点。广东的界就是韶关的那个岭啊，韶关是广东最北的，差不多是最北的一个市。那么韶关的南行市，我们这个师兄就是韶关的，韶关的他那个岭南就是那个岭南，就是南岭山脉呢是非常非常雄伟的，实际上基本上是以这个为界限分成广东啊，分成了广东岭南那个山脉很高啊，岭南山脉很高，这个大余岭应该也是岭南山脉的其中的一个啊，大概是这样的，这就是岭南。然后呢，这个五祖呢回去了之后。好几天都不上堂，天天上堂要说法要开示，大家要修行的，好几天都不上堂了。这是五祖就是放心了，哎呀，我的法已经传出去了。其实现在他可以这样做，也可以不这样做，因为他把法传下去了，他没有辜负他的师父。其实这个地方的话，他就一下子这个就放松了，剩下来的他可以传，他不传也没事。就像二祖慧可，好了，我给你了，这个我知道你没有问题，我对你有信心，我就去我出入九四阴法，我做我自己做的事儿。或者就像我们的大余祖师，我给了你。之后你再找我找不着了，嗯，数日不上堂，众疑， 仲怡一问曰，就是和尚你怎么了，你是不是生病了？生病了。他说我没有病，但是呢衣钵已经南传了，已经往南方去了。他说谁拿走了？他说给了慧能师，给了慧能师。这一下子就轰动了。他一共一千余人的徒众啊，一共一千余人的徒众，然后呢就有数百个人就追过来要夺这个衣钵。哎呀我的天哪，说明五祖弘忍也不容易，能传弘到这种程度也不容易啊，是欲夺衣钵。所以人家说你看佛门中怎么这样啊，佛门不应该是仁义礼智孝吗，怎么还得衣钵呀？哎呀他呀，他没有明心地，他没有明心地，他还有习气的时候，这些都正常。咱们只能说任何一个人啊，他都可以来学佛，你不能因为他咋咋样你不让他来学佛。佛门是广大的，佛门包括我们的出家师也一样，哪个出家师都是人，你不要因为人家出了家要求人家你要能说法，你要能守戒，你要能这那这那，人家也是个人。嗯，你不要求他，他也高兴，实际上人家自己自觉的很呢、啊。所以说，众人知道了，都来夺，都来夺，啊、嗯，夺。实际上他们是也是迷失嘛，也是一时的迷失，一时的迷失，而且觉得这个法可能自己觉得那个能师配不上啊，觉得或者觉得为神秀师去夺，不是为自己夺，等等等等的原因吧，啊，等等，细想来说也都情有可原啊，都情有可原。那么有这样一个僧人呢，他呢，他的俗名姓陈，叫陈慧明，就这样一个人叫陈慧明。他原来是四品将军，那四品就很高了，因为古时候的官位是你叫七品芝麻官嘛，是越往上那个品数越高啊。四品将军，他的性情是非常的粗糙啊，粗糙啊，粗糙。他呢就是说我一定要追到他，所以他跑的是比别人也快，然后心情也比别人急，一下子就追上了慧能了，一下子就追上慧能了。这个地方我有一个注解啊。粗糙的人他大心呐、啊，他大心，那有的东西他不在乎，他就过去了。你各个的细节都注意，有的时候你顾哪一转你不好顾，所以说你这粗糙的人也好，他容易专心啊，说不准。所以说情急的人，那情急的人就好得到。其实我们在座的人哪个不是情急的人呢、啊？别看平时慢慢的来修心中心法的都是情急的人，不过话说回来，在咱们娑婆世界，生在娑婆世界来学佛的全是情急之人。为啥呀？你娑婆世界一天等于那个西方世界多少年，等于你都是对东山内院的东山内院的这个一年，等于西方世界的西方世界的一大节，咱这是过一天。你想想咱这的一天的那个多快呀、啊、过得非常非常的快，所以在这里成佛就是难，但是在这里成佛就是快。这是娑婆世界是苦啊，苦啊，五浊恶世啊，五浊恶世，但是在成佛就是非常快。你要在那个西方极乐世界必定成佛，一上去肯定是阿毗跋致，阿毗跋致就是不动地了，但是在那你就慢慢慢慢慢慢啊，就是这样的，这个时间的问题。所以说娑婆世界的人就是有这个特性啊，不用担心。你说性子特别特别急，咱急了咱找到心中心了嘛，找到心中心，心中心就是一个佛法中极致更极的。三年之后不行你去修别的，我不妨碍你，但是我就要求你三年的话是持那个咒语是持千遍，然后持满千日，佛力自成。嗯，佛还说，哎，你别不信啊！佛在佛经里，你别不信啊！你要是不信人的话，我没有诓你啊！我如果骗你，我下地狱。嗯，佛还这么说。所以说，心中心法更是快中之快。有的人这还受不了，那我要更快的，我让你去找吧。你找着别忘了告诉我，我也要那个更快的。我一直找没找着。嗯。好，这时候就是看到了慧能是见到这个慧明啊，慧能就是他了，一看到慧能来抢了，慧能就把衣钵往石头上一扔，因为啥呢？乱打也打不过他的那个气势，就是那个气势汹汹的又过来了，又是将军出身，就是那种一口气奔过来找的，你想想。就而且你想想，他中间是差了好几天呢，好几个不知道多少天呢，是五祖都已经好几天不上堂了，他隔了好几天，他一口气追到这儿来了。这个六祖又是一个就是相对来说肯定是矮小一些啊，瘦小，对对对，所以说他一看也没什么辙，往哪儿逃，往哪儿算了，要不行就其实大家说这个衣钵为什么不动啊？其实咱用一个普通人来想一想，你说他有用吗？他躲也躲不过去，不如干脆就死了算了，你要拿你就拿走，随你便。所以说这个时候衣钵为什么不动啊？跟六祖没关，是护法神不让他动的，还是说到这儿了啊？还是说到这儿了，他就知道你爱怎么样吧，你要拿你拿，此衣表信可以力争吗？这个衣表信可以力争吗？要是归你的，真的这个衣钵该归你，你就拿走算了。就这样，他一这样一说，就隐在草丛中。然后这个慧明一看，哎呀，衣钵在这，我要的就是这个，我就抓起来抓了几次抓不动。 然后说这回知道了，这不大对啊，这个我为什么到我这就抓不动了呀，这有问题啊，这有问题。然后就说了，行者行者，不是我为法来，我不是为医来啊，就换了。慧能就出来了，坐在那个石头上，然后那个慧明就赶快给他顶顶，因为知道自己错了，这错可不是一般的错，他差点把一个这个修行人给灭了，他不知道他是个修行人，今天提了这个衣钵提了不动，他才知道是个修行人，所以这个时候他生大惭愧心，就向他磕头，你为我说法吧，他一下子就能意识到，他是个信急之人，他转得快啊，一下子意识到是自己错了，马上磕头，也希望你能够向我说法来度我，然后慧能就说了，你既然为法而来，你呢就先平息助缘，乌生一念，我为你来说啊，就是你先就是冥思不要动啊，这个时候你先静默啊，静默静默静默以后我再为你说。好，这边 YY 上怎么样？ YY 上听不到了吗？可以哈，好的好的，好，我们接着来，好，大家也可以试一试，这个时候什么也没有，你也不用考虑任何的东西，但是你们不是照样能听到我说话吗？这就是前念一段后念未生，这个时候是什么呀？前念一段后念未生，这个时候是断灭吗？对，没有断灭，这个就是我们的本来面目。但是这个本来面目呢，这个本来面目并没有别物，并没有再有一个别物。所以有人会问说，什么是佛性啊？你看这个师兄就说对面心坛何者不是？实际上啊，你就不用说这句，为啥呢？说什么是佛性这句话已经和盘托出过了，你这个回答都已经是多余。佛法最忌讳的是多余，其实大部分人呢追的是那个多余，不是在这儿，在这儿就是端茶倒水这个记事，说这句话已经多余了，所以那师父很多的他不用这种说法，他不用这种说法，他直接的说你走吧，其实你走吧，这也是和盘托出啊，哪个不是啊？嗯，但是有很多僧人，他就是他会说，哎呀，自己有这个东西在，所以说人家问，如果是佛法大义，他就插手一例，你看我示现给你看，实际上他不知道，他师父给他说，他听了，这已经都是佛法大义说过了，他师父都已经说过了，还需要他说啥？这大家实时的表现的，你们坐在这儿，我坐在这儿，这已经都表现过了，还有什么别的？这是这方面，但是慧能没有这么问，慧能不是说的是前念已断后念未生，慧能说的是不思善不思恶，这就是说一般的人来说的话，他有很多种分辨，那么有一种呢，他就是比较明显的，就是说善恶，就是基于人伦常情，那么他最重视的就是善恶，这是我们中国历来的一个传统，就是重视的是善恶，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慧明师他是什么？他就是差点要把这个蒙大师给灭了，你想想他心中的那个罪过，他心中的那个罪过，他升起来的那个大罪恶感，大罪恶感是非常非常重的，你这个时候你给他讲讲，他光想着忏悔自己，你讲了他未必听得进去，所以这个时候六祖就告诉，哎，你把这个放开，你把这个放开，你先别思那个恶，实际上是这个重点是别思你那个恶，因为他的惭愧心太重了，实际上他害六祖并不介意，六祖是要怎么样让他点开他的眼目，这一点最在意啊，所以说你真的，你这个祖师之间就是这样的，你就是捅了他一刀，他该跟你说法还会说法，你只要你有需求，只要你有需求啊，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大家有什么问题啊，不要担心，你该问的问，老师也好，还是也好，师兄也好，这些都是本分事，只是说我们说的不对会误导你，但是我们做的都是本分事，你到了这条路上，你都求这个了，你就是理直气壮的，一切都是为你服务的。有一个古禅师，有一个道悟禅师，道悟禅师就是他们当时的时候就是下转语，就是你开悟会下转语，然后他就是提那个疑情，说了这个话下不出来转语，他徒弟就急了，拿着刀找到他师傅，你这个转语你必须要告诉我，你不告诉我我捅死你，师傅说你捅死我我也不说，他真的把他师傅给捅了，没捅死。道武一边捂着伤口一边说，你的缘分不在我这儿，你到那个哪去，他有缘分，你赶快走，你不要说啊，你说了别人知道你捅我，你可能会没命。你看就是这样的，这就是道武给他的徒弟，后来这个徒弟在别人那开悟，是有这样一个。所以说慧能师就是知道他，他就告诉他不思善不思恶啊，不思善不思恶，正在这个时候哪个是你的本来面目，大家也是，大家会为自己做的恶事纠结，其实这个恶啊，你要是就是怎么说呢，你要是说是身为人，他本来就是人，这个就是身为人身，人身这个相，他的特性就是善恶夹杂， 那只是说你善多恶少的成分而已，但是这个善恶夹杂，这是人的性质。你要是说纯善的，那是天人，那不是神，那不是人。咱善人现人相都有，所以说呢，咱就说一边做着坏事还一边忏悔着，一边难受着，就难受的不行。就是好多人都是这样想的，就看着别人做自己做不来，做不来也难受，就是觉得那些东西自己应该得到，让咱做咱也做不来，又或者做了就难受啊，好几天后悔，我就发个火，害得人家那么难受，自己又后悔啊，我又发火了，你看好几天过不去啊，好几天过不去。所以说啊，这个人是很容易在善恶这个地方上有交杂的啊，在善恶上有交杂，所以说呢，做为人就是与人为善是做人的本分。但是现在呢，就是大家也可以想一想，就是除离开善离开恶，那么什么事呢？就是不善不恶是什么呢？就是离开善离开恶，还有什么？就是不善不恶这个是什么？实际上就是不在善恶里，不在善恶里，这是咱们的本性，这是人的本性，这是一切众生的根本之性啊，是在这儿。如果知道了根本之性，你就知道了那个善和恶啊，就是云彩。今天有一朵黑云彩，明天有一朵白云彩，它都是因缘显现啊，因缘显现。但是呢，如果我们当然了，我们做了，我们就及时改嘛。我们真的做了错事，那就及时改就行了。谁没有错呢？及时改正它。做所有的忏悔都是为了让咱及时改正的啊，这样也不妨。然后就说如何是不思善不思恶，这个时候是如何是你的本来面目啊？在这个时候慧明言下大悟。然后他就说了，他说那不能吧，就是说这个如何是不是啊，就原来就这么简单，你看我们两个现在就这样，这个一切我们两个现在坐在这，然后外面有鸟叫，然后有山野树摇的声音，这个就这一切，这本来就再也没有别的了，就再也没有别的了吗？真的没有别的了吗？所以说他说的话，上来密语密意之外，更有别意否，就是人呐、总是在这个地方啊，你不踏实的话，很难，就说是你很难踏实的，就是一下子踏实的，除了广而徒儿，几乎没见过啊。广而徒儿，哟，原来是这样，我也是千佛一树，当一道走了啊、这就叫就是这叫什么来着？棒打不回头啊，我就说走就走，人不见了，就是这样一个例子，一般的都会这样。还有一个禅师就是那个传子和夹山啊，能解释一下二祖注解第29哦，看一下啊。有一个师兄说让解释一下第29，看看注释的是哪一个。啊，提多不动。提多不动，慧明见依波于石上，石上为什么提波不动？难道六祖有神通吗？不要做此会，这样就入邪界了。这个不用说了，再往下走啊。那些争依波的，他不是在依波，也是为法呀。就是六祖实际上也是很同情慧明的，他们就是说，他是认为呢，那些来争依波的人呢，他就不服气，不服气慧能，觉得不应该在这儿，所以要把这个依波夺走。他们认为是这样的，如果这个法衣往南边了，那北方的道场不就是狮子信手了吗？就说神秀这一大波它就在湖北嘛，这就属于北方了，那北方的就狮子了，狮子信手了，那怎么办呢？所以说不得不争，就是我们要用这个来助生啊。你原来一波在这，大家知道哇，我们是佛法正脉，你现在这个一波走了，我们怎么办呢？以后我们怎么办呢？所以说不得不争。然而明知非可力争啊，今天现在呢，忽然见到这个衣钵在石上，就是如见这个祖师了，就是衣钵在石上不动，他就想到了祖师的那个味道啊，所以说顿觉得惭愧不安，不再有相争的念。而且呢，慧明的因缘呢，在此时候的大悟呢，就是他是为法来的，不是为衣来的，就是所以他很至诚，作礼而求开示，即此便是神通矣。盖威德所感，以佛至六祖代代相承，摄受之力不可思议啊！这个是二祖说的，是这个神通是在哪儿？神通是这个衣钵不动，最后能够让这个慧明幡然悔悟，而且让慧明呢，就是在法上有一个契机，这就是佛法的不可思议之处。这个不可思议之处，代代相承啊，代代相承。其实这个不可思议，这就是佛法啊，佛法就是这样的，不可思议。如果我们学佛一定会碰到佛法，你哪天想学佛了，就会碰到你跟前了，就是这种不可思议，在我们学佛的事情中最容易常见，是不是？这一段就是慧明的得道因缘啊，他实际上不关衣钵，就是二祖也是这么说的，大家 他说外人看热闹一看，哎呀，这就是抢一波，一波不动，然后慧明又怎么怎么样，最后被五祖六祖调伏了。但是从这个学法人的，从咱们佛弟子的角度，咱们是看的是慧明他是怎么开悟的，咱们是从这儿下的。所以说呀，大恶之人呢，他那个根性也是特别好的，你就什么的话，都每个人他都有自己的根源，他都有自己的机缘，嗯，就是慧明的得道因缘。我看一下库师兄这样说，你看看你哪一点，库师兄哪一点不明白，你可以把那个句子打印出来。
郭老师，我问一句啊，
嗯，
我看这个这里面呢，它是五祖和六祖，来后来这个六祖和这个慧明啊，还有很多的禅师他一直要走的时间，就问我去哪呀、啊？他就说你到哪哪地方停下，哪地方不走。这个挺有意思的啊，
跟
静谧一样。你想想这个。
其实我觉得你说说你的理解，你说说你的理解，咱们不妨说说啊、嗯。我相信你也有自己的理解，说说嘛。
这个我还真的我不知道。
我是你不知道，但是你在修佛法的过程中肯定会有事，明明的你突然就知道了。我相信你有过。这个事儿可以用神通来解释，其实也可以不用神通来解释，就是这个事儿该他知道，他是祖位，所以说这个法脉怎么走他自然知道，他就是到时候他就是知道了，就这个事儿就正好知道，并不代表着他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就是他这个祖位这就是该啊，就是说我们大人穿衣服
一直走的时间都这样
是有一些，是有一些，但不是都这样，但不是都这样，也有一些没有的，不是都这样啊、嗯，不是都这样。怎么说呢？就是你这个时候就是该你知道，该你知道。你想想，他五祖他是护法的人，这个是法就在他身上了，所以说将来法怎么走，到时候他自然该知道。他就是不知道护法神怎么着也要让他知道。
然后你看这慧明祖师这个慧明刚来问也是这样的。
一样的，还是不是慧明的事，不是慧能的事，是护法神的事。护法神会想办法让他知道的，给他托个梦啊，忽然就让他知道啊，很容易的。你不知道老师的那个典故吗？知道不？这打蛇。其实老人去世以后嘛，老人去世以后，那个就是师母就一下子就看见老人站在他跟前，你的缘分在北京嘛，就是让齐老师去北京，嗯，那齐老师怎么知道去北京的呀？那不是老人告诉他的，嗯，老人怎么告诉他？明明中他就是该去告诉他，这就是祖师该做的事儿，嗯，他是祖师的，到时候他就会知道，嗯。其实啊，你真的姚师兄，你想想，你肯定有个突然有一种预感，突然知道的什么，你就忘记了。一般的修行人也有这样的经历，有这样的经历，突然的一个灵感，嗯，没有啊，没有也别害怕，哈哈这都是路上的标识。就是还是说到底的话，就是大人他是一个大人，他就该穿这件衣服，这件衣服就归他。但是他最关键的是他的心智，他的心智成熟，而并不是因为他这件衣服标志着他是大人。而且呢，我可以告诉你，就是这种预言呢、啊，你要看这种预言，你没有看别的，你去看看那个道家，那个道家这个预言更多。一出生放光动地，一走了又放光动地，然后去哪哪哪很清楚啊。这个就是神机示人啊，神机示人，这个有的是的啊，道家也有，嗯，而且很多，嗯，很多，嗯。
就跟看活佛转世一样。他那个谁，丹霞走的时间也是告诉他你到哪哪哪。
嗯，丹霞我不记得了，但是我记得源头当时说，他说我走的时候会大喝一声，对对，走的时候会大，谁知道他咋走的呀？他咋走的就是那个敌人来了，两兵打仗，人家都跑了。他说我这个我有一个姻缘，他知道自己有这个姻缘没？他说我有姻，我不走，你们都走吧。结果都走，敌人一上来啥都没抢着，就管他要粮食，他没有，敌人很生气，就给了他一刀啊。就是等于他是横死，你知道吗？给了他一刀，冲着他肚子捅了一刀，他大喝一声而亡。你说这横死，这哪符合我们那个就是瑞相啊，或者柔软啊，或者端坐不动啊？怎么没有？人家禅师怎么走的都有啊、嗯，怎么走的都有。这就给大家说了，大家就放心了，你就别着那个死相了，多好。
老师说的那个 船子，刚才郭老师那块儿没提起来，你说。
我看看说的是哪儿来着？
山。
对，船子和峡山，就是说到还有没有别的东西了？说到这儿了，不思善，不思恶，这个地方的话，他就说了，他说还有没有命意了？还有没有命意了？就是说到这儿，船子跟峡山也是的，峡山呢，就是说，对，对对，船子就是以前跟自己的师兄弟说，船子知道这个人啊，就他知道自己，他知道自己不是那个能说的，不是那种型的。他说，反正我呢，将来他就嘱咐自己的师兄弟，师兄弟，你就看到一个灵力的，你介绍给我，我把他就是说能够转化了他，也算是我这一生没有辜负师傅。然后他就在河边就一直做一个就是怎么说呢？现在我们说开船的，就是开船的。他以前是渡，就是渡船的这样的一个就是行渡的这样的一个人啊，作为一个船夫，就在河边做个船夫。你要过岸，他就划着你过岸。船子就是以这样的形式，一个破烂的不能再破烂的一个人的形式出现。然后后来呢，就是得夹山这说法，说法眼无瑕。这个船子的这个师兄弟就在下头，一堆人在这作用，大家一听都进去会神。但是他说法眼无瑕，那个人就笑，这个夹山就觉得不对劲，就问他为什么笑。然后他就说，他说你啊，他说你这个就意思你这不撤呀、啊、你他说你去找那个船子，就让他去找船子。后来到船子呢去问嘛，就是船子一试他这个人很灵力，然后船子问他是什么，他想回答，他就刚要开口，船子一下子把他打到河里去了。啊，打到河里去了，然后他还要开回到船子又打他，结果他又快淹死了，快淹死就一直在挣扎，一直在挣扎。然后船子说：“你再打是什么？”他啊，他都来不及说，他就这样。这个时候一下子，哎呀，从来没有离开过，他就这样。然后船子就把他用那个杆啊给扶上来了。扶上来之后，他就说：“他说师傅啊，是不是还有别的东西？”他就一边走一边回头啊，说是不是还有别的，回头还要看到师傅，不舍得师傅说你就这样擅自护持去。他说就说是不是还有别的东西，他就这样问嘛。船子说哎呀，你真的相信还有别的东西吗？然后就一下子就跳到河里，跳就是再也不见踪影了，可以说他投河自尽，说的难听点就是投河自尽啊。就这样，就用这个来折磨他这个念头。他老想着有东西，将有东西吗？将有东西，我有个东西给你看，他跳进去没了啊。就这样，就是传子渡人。所以说大家看这个禅师啊，真是风骨值得我们学习啊，风骨值得我们学习。就是传子当时是有这样一个典故，就是说这个人啊，他总是会有这样的，他徒弟一看呀，师傅都这样给他去，一边抹泪一边走了。后来夹山的法喜很旺，法山的人家问他那个如果是佛法，他大喝一声法眼无瑕啊。这句话根本从来，你要是个了的人，你怎么都可以有方便，你不了的人呢、啊、你就说到最精义的地方，心里还是打鼓。所以最后问他是如何，是他照样答一句法眼无瑕啊。就霞山他法缘好，为啥呢？他教理好，他法缘好。但是呢，就有很多个就是禅师啊，咱光从这个见地上来讲的话，他确实是非常非常利落。其实咱还是应该学这个利落啊，学利落，利落是正量。很多的五灯会员里面的那些僧人，他就是没有名，就像你说的那个定州来的那个定州不别，这个人很有可能他都超师了。但是他没有名没有姓，他也不会那些，他很朴素但是很利落。这种无名僧啊特别特别的多啊，无名僧什么甘至行者什么什么的好多。像雪峰跟岩头，其实岩头也很少啊，法席都在雪峰那儿啊，也是这样的。岩头下面就没有了，几乎就绝了。
嗯，
不好
看。哎，
那个他这个讲到这儿啊，讲到这个公案，那个有个宅女，你给他转掉，他转不过来。他说是当年有一个师傅去南方，就是礼拜这个六祖的法衣，然后礼拜的时候，然后有个开衣师，啊，他礼拜的时候呢，开衣师说，哎，这个就是当年那个大玉顶上提不起的，然后那个师傅就说
被他提起过了，
轻轻提起来了，然后那个师傅无语。
啊，你再说一下那个人怎么答的？他说。
他那个有个师傅去礼大一走师，开衣的这个。
我知道，他说那个，他说你再说说他们，直接说他们交谈就行了。
他不是开始那个师傅拜拜出来，这个师傅就跟他说啊，这个就是当年大玉顶上提不起来的那个。然后那个师傅就问他，那你怎么轻轻提起来了、啊？哎，他那个师傅现在一听就。
正经
答不上
那是谢谢你爸把他放下了啊、嗯！这是我就带那个师傅回去，谢谢你将我把这个衣服放下了啊、嗯！
谢谢你将我把这个衣服放下
对， 你好什么呀？你都会得不会得？会得的话，你就知道我又提起来过了。并没有一个，他是为啥呢？就你说的这个，就是刚才有一个师兄说了，说这个提衣服，他说哎呀，这个衣服就是当时慧明所提都不起来的，所提不起来的。说那你怎么提起来了？啊，你怎么提？你看提不起来，你现在还在提，你不是正提着呢吗？哟，他这一说，其实他这一说已经帮他谢谢过了，提醒了他了。实际上你就说谢谢你帮我放下吧就行了，就是衣服归你了，你拿走吧，提走吧，就是说这个念头提衣服的念头已经归你了。嗯，禅师是很活泼的啊，很活泼的，你心里面没东西怎么都能转啊，你心里头有东西他一到这他就转不了。其实你心里面没东西不一定非要下转语，你就提不起又怎样？嗯，按咱们新风现在这是外法，怎样？对对对。
嗯，
你说的是什么？提起来过了。嗯，对对对，就是嘛，他提起来过了。对他说了，他说你提起来过，他结果那个人就傻在那儿了，就是那个看庙的那个人，看庙的那个人，他是一个不明的人，所以他答不上来。
那用
新中心
的方法，照接着自己给他提醒。
哎，对，新中心的方法有啥提醒放下来？老僧应该不管，都归你了，我才不管呢，啥衣服提醒放下来，不管这个。这样人家就拿你没辙了，想提你也提不起来了，想放你也放不起来了。29因缘不可思议，今忽见衣钵于石上，摄受之力不可思议，因缘不可思议，那你就别思议了呗，寇师兄。这都是护法神的事儿啊，护法神的事儿，咱思议啥呀？咱是学道人，咱思议啥？不归咱思议，咱不思议这个。好，说到了这个，别有密意否？慧能说，我跟你说就非密了，我要是跟你说就非密，你要反照密在汝边呢，密一直在你这儿，不在我这儿。密到什么程度啊？大家这个喝一杯水，这水的是什么滋味啊？水的这个滋味只有自己喝了自己知道。其实这个滋味要说起来的话，可以说是其实每个人喝的都还不能完全一样呢。但是呢，你再说这个水，别人再说，他也只是说烘托。但是喝的这个味儿滋味在你这儿，哪怕你自己说的哇、哦、这个水是清凉的，那也是你的一个解释，真正喝的那个蜜味，那个味道是能完全言语形容得了的吗？所以叫蜜在乳边呢。慧明就说了，慧明虽然在黄梅啊，实际上没有醒自己的面目，就是我虽然在黄梅啊，我在那待了那么长时间，我没醒自己的面目。他这个慧明可能是这样的，他可能是以神秀为师，他说可能是弘忍师太高大了，高高在上，他可能一般什么事他也不敢问弘忍，他要是真在弘忍那儿参，没准还有什么希望，我估计可能是这样。所以说大家不要觉得齐老师怎么怎么，你就去问他，没事的。每个周六老师都在答，就说他没醒自己的面目，今蒙师指示，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今行者即慧明师也啊。就说我就知道了，现在的话呢就是说就说你这个慧能啊，你是我的老师，我是在你这儿得到的，我在你这儿开悟的，你慧明啊就是我的老师，所以说今行者啊既是慧明师也就是我的老师。慧能就说了，你要是这样啊，别这样，我跟你啊就是说咱们两个都是这个弘忍的弟子，咱们共尊弘忍为师，你好好护持。虽然是这么说是因为尊弘忍在上，实际上他的得法因缘在六祖这儿，他当然是六祖的徒弟，所以六祖当然知道他应该到什么地方去啊。嗯，对呀、啊，慧明又说了，那慧明以后我怎么办呢？他说你那个啥，你到元州就止下了，到了蒙山就拘留啊，有这样一个说法。嗯，慧明就礼拜了，慧明礼拜了之后就回去了，回去之后就是对大家说，哎呀，前面的那个就是说那个向智崔维，就是说那个山呐、啊、很高很高啊，很高，越往上走，以后我们这个我刚才往左，越往里面越往上，越往里面越往上， 非常的又不好走，又不好上，也没有什么人，我们再往别的地方去找找试试吧。就这一下子把六祖给救了，这六祖就不用再那么就是日夜奔城的去逃避了啊。所以说他们到别的道去走了，大家说哦，那你既然这样弄好吧，我们大家都听你的。所以说粗人呢、啊，粗中有戏，粗中有戏，他一说大家都相信了。所以慧宁呢，后来他也改了。为什么改呢？他因为他尊重自己的老师，他本来他是跟慧能他们两个同是五祖的，所以他们可能都是，我猜啊，可能就是是不是都是因为这样而慧字辈呢？但是慧能的这个说法，还有一种说法就是说是出家人，他在刚降生的时候，两个出家人到他家给他起好了这个法名。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个慧宁他觉得六那个能大师是他的师父，所以说这个师父啊，直呼其名就是忌讳。比如说我称呼这个齐老师，一般就是说老师就这样称呼，找老师去，有的时候忘了可能会加一个齐老师。像咱老师称老人都是称老人，不会说元音老人就是称老人。人说你怎么这么称呼师父啊？实际上称老人就是避讳他的名字，就是这时候古时候的一个传统。所以说他就改了自己的名字，叫道明啊，道明就是避师的那个字啊，避师的那个第一个字，避讳师的第一个首字啊，叫避师上字。慧能呢，后来就到了这个，再讲完这一段啊，慧能后来就到了曹溪，到了曹溪还是被人追，就到了四会这儿，这算是能够藏住了，藏在了猎人队中，经了15年，然后呢和猎人随意的说法。和猎人随意说法，大家能想到是什么味道吗？就是说真的他能够说法吗？其实大家脑补一下，人家猎人知道你是谁啊，人家猎人就听你说法，你有什么一技之长？你打猎比别人强，你还是就是追逐猎物比别人强，你是哪一点？你在猎人的本领中你怎么样啊？其实可以知道六祖的安忍，他首先他得在猎人队伍中能够存活下来，做一些猎人做不了的事儿，比如说是做做饭、洗洗菜、收拾，是吧？他也就做到这个之后，安忍他平稳，他平常就慢慢的受到了猎人的信任了，这样才能够随意说法。咱们也是，咱们别有的人修了新中心就怎么样了，你去到普通的工作环境中，你去锻炼，谁当你是个啥？你说个法谁听啊？你去做工作的过程中，让人家看看咱什么方面，咱的判断力多好，咱的做事的稳当性多好，时间长了得到信任，这个时候你再随意说法啊，是这样的。不是咱是一开口这个佛经说出来人家就信任，不是这样的。但是这样的话他也就是能够观机奏效了，他有这样一段的磨练，他再出来说法就一定观机奏效了。所以说这个猎人的15年呢，要我来说是必然的，前面的踏破柴踏追8个月都还不够，后来又猎人15年，所以在后面他是那个法席大洋，法席大洋是在这儿。那今天就到这吧。